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谈巴比伦呢、是因为我们的进度是巴比伦，否则这个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象征，我们是不喜欢多提的哈。但是神也把这个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巴比伦呢、开始建立这个国家，这个抵挡上帝的势力的代表是开始于一个英雄，这个英雄的名字叫做宁禄。创世纪第十章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在示拿平原那个地方建立了巴别国，巴别国后来建立了巴别塔，塔顶通天，要传扬人的名，免得人分散在地上。巴别塔的建立是要让人聚在一处不分散，这跟上帝对人的命令刚好相反。神对亚当夏娃开始的命令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分散在各处。但是巴别塔的建立是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聚在一起，就是明显要跟上帝对着干啊。巴别塔的建立显示出两件事，第一个，巴别塔的建立者非常会建筑。事实上，这个疑团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很多古老的地方，不管是在中南美，或者说英国，或者说在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学者到今天还不能够很确定，那个时候在那种没有机械、现代机械的时代，怎么把那么重的石头放到那么高的地方去，而且它每个边呢、一个金字塔的每个边都相当，那个出入没有很多，就这么精确的工程不知道怎么做成的。总之现代的考古学也觉得古人的科技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不知道怎么这么厉害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对上帝的命令是很强烈的抵抗，我们建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要我们分散，我们不要分散。那么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有巴别塔在示拿平原那个地方建立的。后来呢，神又在兴起历史上说的新巴比伦，这个新巴比伦的建立者就是鼎鼎有名的尼布甲尼撒哈，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神给他一个意象，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一个巨大的像，非常的可怕。这个巨大的像被一块石头扎得粉碎，然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块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会扩大成一座山，飞充满天下。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解释说，这个巨像就表示人类的历史会有不同的大帝国兴起。第一个大帝国是巴比伦，然后是马代波斯，然后是各种不同，包括到今天，美国、中国、俄国都曾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占一部分，也都一定会过去。世界上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立一国，这个国就是神的国，永远不会消灭。我们通常有一种观念，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是 这个世界的国度一个一个的过去了，到最后历史结束的时候，神的国就建立起来了。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过去了以后神的国度才建立，是世界的国度在进行的当中，神的国也同时在进行。在亚伯和该隐这对兄弟身上，你就可以看到该隐是在世界的国度，亚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以此类推啊。那么人的国度并不是一无可取的，人的国度包括巴比伦，包括苏俄、希特勒、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等，这些都是英雄建立的。那么这些英雄建立的国度呢，最后会被上帝的国度消灭，但是这些英雄建立的国度，他们实在很英雄，很了不起，很有一些很强大的优点呢。我很喜欢看历史上面的这些英雄的故事，哇，虽然不能到那个程度，但是呢，心向往之，很了不起。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至高的神，这个在但以理书5:18，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各位再听一下，王啊，至高的神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有没有一点耳熟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哎呦，主导文的尊荣的部分原来已经应用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了，这是我们很吃惊的事。这不是说尼布甲尼撒或世上这些强权、霸权、英雄是所谓的好人、得救的人，不是。但是神的确使用他们，神的确使用他们在世界国度的更替和治理当中有那一份。这些英雄不认识上帝，甚至抵挡上帝，但是有的也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表现出他们的高贵的地方。亚历山大的军队有一次在沙漠里被困住，没有水喝，亚历山大非常渴。后来有部下去，经过很大的危险，拿了一皮带水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说：“你们找到的就是一皮带水。”他说：“我们找到的就是一皮带水。”全军集合，亚历山大说：“看到我这里有水，给我喝的，那你们都没得喝了。”所以他把水倒掉。后来又找到水了，但是亚历山大倒水的那一幕非常动人，这是一个英雄。我的部下都没有水喝，我也不喝。虽然他们不认识主，但他们有一些了不起的地方，非常稀奇。尼布甲尼撒不能跟亚历山大比，但是他是金头，他是那个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开国的一个霸主。神将国位、大权、荣耀、尊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但是跟所有的英雄一样，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尊荣。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被那个梦吓坏了。但以理把那个梦意思解释给他说：“你做的梦是人类历史的进行，所有的英雄都会慢慢的凋亡，只有那个真正的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 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石头，他所建立的，各位，他所建立的教会，包括这个教会，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那是存到永远的。王啊，你的国度会有限的，神基督的国度不会停止的。我劝你从今天开始谦卑一点，或许你的灾难可以少一点，少一点临到，或许你自己能够多享受一点神给你的威严。当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圣经上说，但以理书第四章说，他走在巴比伦的王宫上，他走在巴比伦的王宫上的时候，他实在是得意忘形了。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要荣耀我的吗？各位，你可能看过一些资料，大巴比伦城，巴比伦城有两道城墙，外墙共长96公里，每边24公里。你知道那个城墙高达96公尺，差不多30层楼高，这墙够高了。城墙的厚度，城墙的厚度24公尺，可以有2辆马车并驾齐驱。城内有很多的运河，有古代世界的7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整个城占地10000公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为它的骄傲，以赛亚和耶利米都宣布，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耶利米书里面宣布，巴比伦会被马代毁灭。那么当初尼布甲尼撒听到的时候有一点担心，收敛一点，但是他有一天在宫殿上看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忍耐，这大巴比伦显出我多么了不起啊。就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他就失去他的国位。说出这句话之后，他就疯了，有一个野兽的心。后来他的孙子伯沙沙王在位的时候，他们有个1000人的大宴，他们吃喝吃喝吃喝，就有点头昏了。伯沙沙王就吩咐把当年从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里的那些器皿拿出来喝酒，把这个原来是献给上帝的器皿拿来喝酒，然后在那里狂饮。突然墙上写出字来，伯沙沙被这个异象吓到了，他谁能解出那个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我会提升他。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失宠了，后来他们把但以理找来，伯沙沙很神气，哦，你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俘虏过来的人，意思说你是一个战俘，有什么了不起？但以理对伯沙沙王说，你的祖父比你了不起多了，他尚且因为骄傲而受打击，你居然现在还在上帝的面前自高，你竟然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无知无识的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弟兄姐妹，我们手中，我们的主手中有我们的气息，他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气息停止就停止，他要他延续多久就延续多久。 你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我们相信神掌管掌控万有，不是只掌管教会，不是只掌管天使，不是只掌管天堂，不是只掌管好所谓的好人。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地狱里所有地方的主，地狱里没有一个什么阎罗王在那里管理，地狱也是上帝的旨意和权柄所在之处。虽然地狱里所有的那边的灵都在反抗上帝，却在反抗上帝中间不知不觉地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基督徒不相信有两个神，善神恶神在那里斗争势均力敌，没有，我们只相信一位独一的神，创造万有，管理万有，公平慈爱，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那么不管怎么样，巴比伦这个强权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想要造一个塔顶通天的塔来对抗上帝，到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们的权势也一度在中东很有力量，非常有力量，一个可怕的金头，一个可怕的力量，征服了很多地方，后来被波斯打败了。到新约的时候，巴比伦就不太一样。旧约讲到巴比伦是一个强权，是一个怪兽，是一个巨大的野兽，那么是一个力量很大，但是那个帝国只有几十年就消灭，被马代波斯消灭的一个帝国。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他不是用强大的力量来东征西讨。新约的时候，巴比伦是被描述成一个美丽的荡妇。美丽的荡妇，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她是奢华的，她是淫荡的，她是行淫的。他是荡妇，他是行淫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这个荡妇是对上帝不忠的，因为才叫淫妇嘛，他是荡妇，是淫妇。那么他的丈夫是谁，以至于他被称为一个大的荡妇淫妇？在改教运动以后，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所有的最坏的、最美丽也最坏的，都被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基督教说是天主教。你看那个老一点的解经书讲到讲到启示录里面的巴比伦那个美丽的荡妇，哦，就是罗马天主教啊。罗马天主教怎么是荡妇呢？他们跟世界上的权势勾结。他们跟世界上的权势在那里一起翻云覆雨，如果你知道教会历史，你就知道教宗怎么样牵涉到这个世界的政权，教宗怎么样来决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谁。当然，各位，在神圣罗马帝国强大的时候，他们也来决定谁是罗马的教宗，就是互相在那里教立，整个的政教中间，在千年以来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是乌烟瘴气。那个 Protestant 就很喜欢说，那个巴比伦启示录里的那个荡妇，那个美丽的荡妇巴比伦，淫乱的荡妇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现在我们不太这样讲了。那么，但是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形容，就是巴比伦是一个很美丽的力量。 我特别读一段呢，《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的话，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主呼召，十八章第四节，主要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既然叫他的子民出来，他的子民必定是进到巴比伦了。各位，我们基督徒是进到巴比伦还是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巴比伦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神叫罗德从那里出来啊，那很明显，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台北、内湖都不是居留之地，我们赶快搬到澎湖啊，或乡下一点的地方啊。在很多人都觉得城市是罪恶的，乡下是淳朴的，对不对？我们从小时候看童话故事，就是城里的老鼠是很尖的，乡下的老鼠是很老实的，城里的老鼠会骗的，乡下的老鼠就是老实了。其实我不觉得城里的人一定就没有老实的，我也不觉得乡下的就一定都是老实的。我们人都是罪人，那么当城里面因为富裕有罪恶的时候，同样乡下也因为贫穷也有很多的罪恶。但是在启示录十八章的确有讲要从巴比伦城出来。那么为什么要从巴比伦城出来？因为呢，他的报应的时候到了。他的报应的时候到了，他怎么样奢华，怎么样荣耀自己，神也要叫他痛苦悲哀，要让他在自大自以为是皇后的身份里面知道审判会临到他。巴比伦大城非常的美丽，好像天火降在他身上一样，那个灾殃临到他，有烧他的烟，烧他的那个烟雾弥漫了、啊。那么烟雾弥漫，这个城烟雾弥漫的时候呢，许多与巴比伦城行营的有力的人士就哀哭啊，看到呢巴比伦冒的烟，就哀哭，哀哉哀哉，这一座大巴比伦城这么坚固，怎么一时之间就突然没有了？然后地上的客商为他的倾覆悲哀啊！那你看看这个巴比伦城当时出入的货物啊，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听说紫色料那个时候比金子还要贵，这些颜料因为那时候没有化学的制品，很难得到的，有的是从贝壳里面提炼出来的，很贵，比金子贵多了。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紫色是他们最喜欢的也最难的，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下面都是香料，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你猜最后一项是什么？人。在很早的时候开始，人类就有贩卖人口的，很不幸到今天贩卖人口照样有，而且贩卖人口，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部电影没有，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就是贩卖小孩子，让小孩子成为色情电影的主角。人的罪恶很大，巴比伦曾经就是在贸易中发达发财，在各种贸易中发达发财，然后又在灾难中被焚烧。 十八章十五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什么样的豪华的衣服，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船主、水手、航海为业的，都远远站着哀哭哀哭。这大臣啊，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各位，我为什么要念这么多？你能不能想象启示录十八章在九一一的时候好香，九一一的纽约好像启示录十八章的巴比伦啊！一个大臣，一个豪华的商港，我绝对不是说九一一的纽约是活该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同样是商场，同样是富裕，同样是豪华，同样在刹那之间被焚烧掉了。我想，我今天还记得九一一的时候，那天早上，我通常都比较早到教会，马牧师打电话给我，康老师，你看电视没有？你赶快打开来看一看。哇，看到两栋大楼这样垮下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很难过，就哭了。我在纽约讲道的时候，有一些在那边上班的华人也跟我讲说，那天他不知道怎么，他就晚到了。晚到就得救，打开电视，哇，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我们都为他哀哭。好，下面不是说我们要做的，当世界为巴比伦大城哀哭的时候，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再一次说，并不是纽约就是巴比伦，但是圣经上说，这个世界不属上帝的力量，可以在上帝的计划中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可观。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在其中，我们基督徒在巴比伦、在纽约、在台北，哎，在澎湖乡下，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工作，不管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或者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世界没有一块地方是净土。净土实在不再应该用了，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个世界没有净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你不可能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罪恶，你在那里可以快乐的生活。如果你到一个地方没有罪恶，各位，你去那个地方就开始有罪恶了。所以你要去一个没有罪恶的地方，你需要先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重生。而约翰福音讲到重生的时候，没有多久就讲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照样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仰望他的都得永生。再下面就是神爱世人那句名言，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信靠耶稣，我们必须重生得救，做新造的人，我们才在神的国里有份。但是我们在神的国里有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同时生存在巴比伦里面。 我们天天进入巴比伦城，我们天天上班进入我们的公司，进入我们的教堂，教堂公司都是在上帝带领之下的不同的机构，医院、戏院等等。我不知道，我们应该都会说基督徒不可以赌博，但是你知道一个很棒的神学院就在一个可以说赌城当中，很棒的神学院就是 Asbury， 我曾经去那里看过，好漂亮那个神学院。神学院的附近呢更漂亮，一望无际的青草地，那个青草地就是马场，马场就是养马的地方，这些马都是很有名，退休下来的种马，都神气的不得了。他们一个人就要一匹马，不是一个人，他们一匹马就要占一大片地方，在那个地方养最好的马出来赛马，出来赌马。养育马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但是养育马出来的赌博又造成多少的家破人亡。各位，我们活在一个神的儿女与世上的国度混在一起的地方，不仅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约瑟在埃及，大卫也在腓力士地，甚至你就算在耶路撒冷做大祭司，你也是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人。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标志，我们有个十字架挂在这里，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巴比伦生活，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生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爱神，以至于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主喜悦我们。圣经上也很稀奇地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人物，约瑟在埃及，大卫在腓力士，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耶稣也是在罗马的政权下生活，而你在福音书里以及使徒行传里，你都看到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被审判的时候，罗马政权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把他释放了。犹太人三次喊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使徒行传里面，初代的教会差遣使徒到各个地方去传扬福音，他们被犹太人攻击的最厉害。保罗最后没有办法了，保罗找到一个办法，保罗对罗马人讲，我要上告该撒，他求助于该撒的法律，该撒的法庭。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在巴比伦中间生活，这个世界不是一切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用这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纯全爱主的心。你知道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宫廷里他做什么吗？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成吉思汗他们就不了解这个，他们以为我们有 嘛，把人家征服就完了。你把人家征服，你可以征服，但是治理需要有学问、有知识。那么尼布甲尼撒到全世界，他们所征服之地，都把一些年轻、聪明、可造之才养了，然后呢，教他们各样的学问，教他们各样的学问，让他们能够成为国策顾问，很聪明。那么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这些国策顾问就要告诉王什么事会发生了。譬如说出战的时候，他们要聚集军队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阵妖风，把那军旗折断了，这你要说什么？各位，那个拍马屁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吉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需要问这些人，这些人叫什么？但以理是这些人的首领。当他们有问题问但以理的时候，他们说，术士的领袖伯沙沙。但以理在巴比伦不仅是一个异教的环境，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都被改了名字。各位，我的名字在他们之下就可以是康阿弥陀佛，你接不接受这样的称呼？术士的领袖伯沙沙，我们想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称呼。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基督徒在巴比伦，基督徒在罗马，基督徒在美国，基督徒在台湾，基督徒在历世历代所谓比较和基督教信仰的国文化里面也好，或者是非常抵挡基督教信仰的，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信靠上帝，有一颗单纯的心信靠上帝。怎么样来个单纯的心信靠上帝？你记得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吗？乃曼长了大麻风，后来在他的女仆的建议之下，到以色列，在约旦河洗了七次澡，听先知的话洗了七次澡，洗了七次澡以后好了。他回到先知那里说，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神。哈利路亚，这一位亚兰国的元帅，因为麻风，因为听先知的话，在约旦河洗了七次澡，麻风病得洁净了。他送礼物给先知，先知不要，他说你不要，我有一个请求。当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神，但是我是服我们国王的，我是国王的元帅，我们国王会进一个庙，他会在那个庙里叩拜。当他进庙里叩拜的时候，我也屈身。我在庙里屈身的是求耶和华赦免。先知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我不知道先知这样讲对不对啊？我的倾向是头可断血可流，屈身不可以啊。但是我不在那个生活中，我也不敢说这样强硬的要求。我只是说，你需要知道，弟兄姐妹，你需要知道，我们住在巴比伦城里，我们又需要从巴比伦城出来。我们住在巴比伦城，我们怎么会住在巴比伦城？我们是每天进到巴比伦城，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去侍奉上帝。每天要出巴比伦城， 远离那些罪恶。你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各位，这栋这么漂亮的教堂是谁批准建的？是谁审核通过的？是世界，是中华民国政府。谁检查我们的这些水管啊、管线呢、啊？中华民国政府。那个，我曾经跟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谈，他们很积极的、很激动的，就是说，神是教会的主宰，一切事情唯神做主。我说是啊，我们在台北的信友堂，刚刚才经过一个消防检查，我们的消防管线不是长执会决定的，我们消防管线是中华民国政府来检查的。各位，我们在世上受到神所设立的世界的权柄来管理，而在这个管理里面，我们明显看到神给世界相当多的优秀的地方。我要上告该杀。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罗马人的律法，我都没有违背，但是犹太人一直在找我麻烦，我要上告该杀。你要求助该杀，好，你可以去。我们今天也是在罪恶的世界，在中华民国政府，以后不知道会是什么政府，蓝的、绿的、白的，各种不同的政府，红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也纳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执政掌权，我们执政掌权的人能够使我们敬虔平安的度日，那是最好的。我们不冒犯他们，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来冒犯我们。这也是看执政掌权的智慧了。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在某些政治下生活，我们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下都可以生活，我们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中也都有它的困难。我们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中，你看但以理可以在这些地方生活，大卫可以在这些地方生活，保罗可以在这些地方生活，保罗也没有放弃他的罗马公民，他也有绿卡，就是好像有一个免死金牌一样。当他说出我要上告该杀的时候，他没有对神不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讲巴比伦，我们在讲巴比伦有很多的罪恶，我们在讲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进到巴比伦好像我们进到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说不，罗德不应该去索多玛俄摩拉的，我知道很多人这样讲，可是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等于进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因为迦南人和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都是神要毁灭的。只是因为神警告罗德，所以提前了几百年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或者延后了几百年毁灭了迦南地。神对那不肯悔改的民族族类是极大的宽容和怜悯，虽然我们今天看都觉得有点好像神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不知道你看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真是很难讲。我曾经问过好多教组织学的，我儿子其实我没有问他了，他也去过埃及教过组织学。我真的很想问他，你们怎么跟埃及的小朋友讲 在逾越节的晚上，感谢主，耶和华的使者把埃及的小孩长子都杀掉了。哇，赞美耶稣。我们要怎么讲？我相信一定可以讲。我们的信息是给每个时代每个人的，我们也不能改神给我们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可以讲信息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悖逆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无论红黄黑白棕。那么巴比伦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或缺点吗？巴比伦有很大的优点，神给他很大的能力，很强的能力。我们在巴比伦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现代的一些东西，但是不管在巴比伦，不管在耶路撒冷，各位，不能骄傲，不能自大，不能骄傲，不能自大，总是知道我们得救是蒙恩的，总是知道我们得救是不配的。我们总是看到人在世上的地位不能保证万事一系的。纽约、美国的许多港口，东北的是当年清教徒登陆的地方，他们下了五月花号，下了这些船，他们先感谢上帝，他们先赞美上帝，他们面临严冬，面临原住民对他们的攻击，他们觉得没有盼望，就应该觉得没有盼望。可是如果你看五月八号那个后来领袖的那个日记，哇，他好有信心啊！他的信心有点像莎士比亚的亨利王的一段话。亨利王在要跟法国作战的时候，他听到他的表哥说了一句话：“唉，法国人那么多，而且他们都是 fresh。”就他们都养精蓄锐，等着我们这些疲劳的军队过了海，要跟他们作战。哎呀，现在英国好多人还在那边休养。如果我们能够有10000个英国兵来帮助我们，该多好！亨利王听到就说：“谁说我们还要人来帮助我们的？”哦，我的表哥 Westmoreland。他说：“不，我的表哥，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我愿意跟人分享我的一切东西，但是论到名誉，我是非常吝啬的。现在我们跟法国人作战，我们如果输了，这是上帝的意思；如果我们赢了，表哥啊，人越少荣耀越大。表哥啊，我希望不要再多一个援军，我希望我们今天这场战争流传下去，几世代几世代传下去。老兵老的时候会说，哦，这个刀疤是在那个海岸留下来的，哦，在那场战争中我们杀了多少个法国人。表哥，我求上帝不再多加一个人，有我们这群人够了。美国有一个电影讲二次大战的一个连的故事，叫 The Band of Brothers， 兄弟连。那个兄弟连名称是来自莎士比亚这句话：我们这些兄弟，我们这些人虽然很少，但是上帝会使用我们。 让我们得胜。我们不管在巴比伦，在什么角、什么地方，有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一定有征战，一定有失败，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上帝来得胜。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因为强大，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富有强大美丽，我们就自大，我们就像巴比伦，就像撒旦，就像 Lucifer 一样，我们想要升到至高就坠落了。求主帮助我们始终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谦卑依靠上帝的心，像那个小小的牧童大卫一样，他对那个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是靠矛盾，我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作战，我们是依靠神的大能。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尤其是当我们在胜利当中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当我们在不足的时候，让我们因为不足更加仰望你而有力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